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96期，
欢迎大家，
欢迎。
那这一期播客呢，主要是一个我特别想和红红聊的话题，也是我最近碰到的事情，就是我有一种非常上头的、很着急的情绪，所以一定要和你展开聊一聊。
你急了是吧？
我急了。
但是我和你说，我每天都很着急，所以我都不觉得它是一个话题。因此，当你和我说你想聊着急的时候，我说：“诶，是什么事情让如此 peace 又如此睿智理性的你都开始着急了？”
对，我确实觉得这个话题听上去好像是红红的话题，但是因为我确实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着急的情绪，前阵子在我心里蔓延过一次，我就很想和你聊，就是因为你确实每天都更加的风风火火，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聊一下着急这个问题，因为一着急我真的很难受的。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在前阵子有一天有一个非常着急甚至有点小焦虑的情绪。其实是工作上的一个事情，就是临时呢我需要和跨部门的一些部门，比如说研发、销售、解决方案等等，就是很四五个部门去联动做一个很临时的项目。然后他呢是周一早上可能就要和客户开会汇报了，然后这个事儿因为又是我在推，所以我就非常积极的约各个部门的同事一起开会。你想周一早上要开会，按照咱们的性格是不是怎么着周五内部得拉起一下。
对，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那事儿确实也是周四才知道，所以我就肯定立刻马上要组织大家和大家说明情况，然后去应对周一早上10点，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提前去解决的。所以按我的性格肯定就是周五下班前咱们先开个会，如果有什么准备的工作大家去准备准备，有什么需要周末还能解决。
嗯，
但是因为这个会就一直没有约上，我就非常着急，我就一直在群里说这个多么重要。结果呢我就看到飞书的那个已读，就不是已读已读已读已读，可能是过了很久两个人已读，然后没有人回这个飞书的消息。但实际上后来我就发现销售的同事他其实是又在干的，只是说呢因为大家真的都特别忙，因为你想今年这个环境又是机器人，真的确实是每个人都忙到没边了，在客户那里又有四个部门，实际上他有私下去让大家来推进这个会议。最后这个会呢确实周天也约到了，我们开会讨论也非常高效，但是我在周五周六那两天就是
急得不行，
急得不行，就群里没有人回我，然后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及时的和我汇报，他可能周六跟我说暂定差不多能约到周天下午3点一个会。你想按我这性格，咱们肯定是有事儿出现又比较重要又是战略客户，肯定想的是第二天就约到，结果有2天是没有什么音讯的，然后我整个人就非常非常难受，非常不舒服，非常着急。我当时心里就是在想怎么效率这么低。
那是你周六到周日的心理过程是吧？
周五到周六的过程。
那周日这个会约上了，你是不是一下子
对周六晚上约上了，我一下子就感觉很舒适。
一姐刚才上来讲了这么多啊，以防给新听友不了解一姐背景的做一下前情提要。一姐现在是在一个你上市的或者比较偏一线的机器人公司当高管，所以他要联动不同的部门。你刚才说有销售部，还有产品部，什么研发部、技术部，
对，
就
是比较多的四五个部门的一个会。
我刚才听了你所说的这样一个流程吧，我既很共情你，我也很共情那些其他部门的大哥大姐同事们，我也很共情我自己。这不就是咱俩说好周日要录了，然后周五要给我提纲，然后你周三周四消失，我周五白天给你发一条微信，我说姐快好了吗，我就在那抓心挠肝的等。虽然你也会在录之前把提纲给我，但是你又消失了2天，因为你很忙。我的那个心理嘛，你终于也体会到了。
真的是，真的是啊！后来我就开始反思，因为那天我很不舒服，我就在想大家的效率是不是不够高，就怎么着约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周五告诉我。但是确实是周六晚上真的才约好，因为各个部门大家都很忙。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在反思这种是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我自己的做法想法也有点问题呢？也是因为那阵子咱俩不是有一个金主的商单吗？具体是什么咱们就不说了，但是正常我们的 SOP 是2个星期提前就已经相对足够充分了，因为2个星期去做一个小小的创作不是太困难。
是
但是可能那个商单它是提前1个月、1个半月、3周就拼命的在
拉着你开会，
对，和我们对接，我就会有一种明明这个2周是足够的， SOP 也是很成熟的，也做了交流，为什么要提前3周1个月还是要唤醒我 一定要让我在这么提前的情况下就来去做这一次的创作，就很不舒服。然后我经历了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才去反思我自己，就是那人家是不是也有一个他的 SOP， 因为我这个部门是偏资本市场的部门，我这个部门和大家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我也是这个部门的，我熟知他们的流程，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干嘛的这种联动，所以我以我的节奏去希望大家更快，当然本质是为了公司好，也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的一个提前拉齐和准备，我是按照最高效严谨的方式在做。但是实际上在落地的过程中，那人家也是四五个部门的人，他们也有忙他们的事情，他们也有自己的 KPI， 大家最后也是开了这个会，而且那个会上确实我觉得合作效果，我们内部拉齐的各种方方面面都非常好。但是在开这个会之前，我就没有意识到可能大家真的也有自己的节奏。
刚才我听下来，这个负能量可能有你无意间施加给别人的，因为我相信在周五到周六这两天你肯定催了，尤其像你刚才说的销售部门的同事，你肯定在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定下来。但我真的觉得这个负能量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就是你那两天，我想问一姐，你是不是从周五到周六你就是做工作吃饭休息，你都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
有点难受，
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
对，
这不就是我每天都生活的一种状态吗？所以我觉得这期很有必要的，就是要让着急的人深刻反思，你着急你去催的时候，其实人家并不一定受到多大的困扰啊。当然我们是因为被困扰到了，你想一姐真的很有共情能力，她是因为被别人催完之后自己觉得不舒适了，再去反思是不是自己催到了别人。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着急的负能量，你对于别人还是第二性的，对于自己是第一性的，就是那两天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做事情的效率、你的节律都会出现问题。那我就想一姐，我听下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紧急的项目，客户有这样一个需求，在星期四把这个需求落下来了，你在周五周六去着急了两天，周日这个会开了，后来周一的交付也很好，我听下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内部协作呀。那你为什么会反思呢？你反思的是你把一些着急的情绪透露给他们了吗？
没错，如果只是我自己纯着急，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事情，那我调节一下情绪就行。但我就是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被催了，我就感受到了对方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节奏背后，我感受到了他强烈的着急，而且他强烈的着急让我更加的不舒服。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有自己的节奏，如果对方只是说我希望在什么时间我们开一下这个会，这个会很重要，请大家逐步的来回应，就代表了一种我对大家工作状态的体谅或者理解，而不是我说我们要开会大家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没有消息之后我一个人就在那里着急。但可能我中间跟部分同事我肯定是做了一些输出的，对，我就觉得我可能在情绪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输出，我就会比较内疚吧，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在工作中不带情绪。我就发现原来在我真的不足够了解别的部门的运作机制的情况下，我无法掌控大家的时间，所以这个节奏没有按照我的预期来发展，我真的会着急。
但我听下来它可能也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在星期五的时候要让这些部门去把这个会拉齐，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时间要开这个会，但是他们至少要告诉你，如果我是销售部门的负责人或者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我会说我们部门现在有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们手头有这样的事情，我最迟在几点之内会回复你，这一点他没有做到吗？
确实没有。但是这里面
那你应该着急啊。
我是应该着急，这里面确实也有他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临时的，原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种高管去推进战略 PR 这个方向的，所以没有一个 SOP，所以你对接的人你要去和他讲一遍是什么情况，而且是一个资本市场的高管发起的，所以总体来讲大家是配合的，但是这个事情没有那种先例，所以需要一些沟通的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聊的那么畅通的说哦，好可以没问题，好可以没问题，肯定是需要一个人去传达一下最后才能把它落下来。
那我想问一姐，不是在反思自己这次应该着急吗？那如果你反思之后，假设时光倒流让你再去应对这样的情况，也是大家没有在企业微信里面去回复你，你应该怎么会处理它？你觉得它会更好一点呢？
我觉得我如果在非常理智的状态下，我肯定就会直接和那个销售最关键的一个撮合人，因为他要去联动各个部门，我会和他先开一个会，了解一下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正常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然后他给我一个反馈说我会在周一之前一定会把这个会召集齐，这样我觉得就是 有一个初步的结果，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理性我是可以做到的。
对，
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才会有一些失控。
所以你才会对其中个别同事有了一些输出，
对
吗？然后你就反思，你觉得你不应该在工作的时候带情绪。
没错，
这完全就是着急带来的负能量。
负能量，
因为什么呢？它让一个理智的人变得盲目，它让一个理智的人变得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让一个明明很清晰的流程变得很混乱。你明明可以去找到关键人，去让大家去对一下，
更好的推进，平淡的推进这件事情，
对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你急，你暂停了，你没有用一个流程性的东西或者偏 SOP 化的东西去解决它，然后还进行了一些情绪的输出。这个情绪的输出，我们现在就带入到了被催人的视角，也会让被催的人感觉很不舒适。因为刚才一姐你不是讲了一个第二个例子吗？因为我也是那个被催的人。
对，咱俩一块儿被催。
我就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比我还着急的。因为我是一个极致的大 J 人，我基本上会在这一周的周一把我至少未来一周所有的工作，就是周一要交什么，周二交什么，全部都排好。甚至如果有这一天我要出差的话，我的时间我会给自己写一个密密麻麻，就几点到几点十分是洗漱，几点到几点十分是锻炼，几点到几点十分收拾东西，几点打到车，我会写。而且最后我真的打到车的那个时间和我写的相差不过5分钟，我就可以做成这样。就我这样一个变态的人，竟然被一位更加着急的，算是我们的合作方吧，他以我都没有纳入到着急事情的这个序列的这个紧迫程度就来催我。所以如果我带入到你们销售部门的同事，或者我作为一个被催的人，我心里面的感受，他也会给我造成一种负能量，就是我本来在收到你的这个需求，我已经在募集我的大脑神经了，我已经在思考这事儿怎么做，对吧？又是一个临时的东西，我已经在准备了，但是这个时候你竟然来催我，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不尊重我？你觉得我没有在干吗？就是这个负能量一到我这儿，我反而干得更慢，干得更不好，因为我的节奏被打乱了。所以着急的这个事儿，就是对于催的那个人和对于被催的那个人都有比较大的伤害。
说太对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的这种着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能掌控到的事情，我非常的从容，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事情，因为对不太重要的事情你也没有必要着急，你就按照他的节奏去推进就行。往往着急的情况就发生在又重要又无法太掌控。
嗯，
因为你带入我的视角，就是我和大家包括我们第二个案例，他们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是没有 SOP 的，所以双方是没有磨合出来这个边界的，导致会有这种流程上的真空。那到底你做没做，他们对我们也不了解，我们做没做他不知道，他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更理智的、更温和的、更对事情的这样的态度去交流会好一些。真正让我们受到困扰的真的是着急这种情绪本身它引发你的不安。
确实啊，而且我必须要说，一姐你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好的领导，你流露出了情绪会反思。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之前在上 B 班的时候我们之前很早的一期叫职场中的情绪攻击，大部分的公司领导面对自己很重要他又没有办法掌控的事儿，因为领导永远是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嗯，
他虽然不会愚蠢到跟那个妖怪说你去把唐僧给我抓回来，但是他也会面对集团给他拍的一个大目标拆解到他这儿了，他拿着这个报表上的增长的目标和数字销售额的目标，他就会去找下面的 ABCD， 他就很着急。而且大部分的领导就是天天急，你们跟不上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不争气，你们会被淘汰的，你们辜负了公司的栽培。他从来没有站在一个急与不急、剥离情绪的角度上去思考怎么让这个事情推进的更加的顺畅一点。那他会带来什么呢？员工都走了，因为我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一个小妖怪去抓唐僧，大王你跟我发脾气，我直接吓尿了，我直接下山了，我怎么可能去思考这个事情呢？那对于那个催别人的人，我相信他在有情绪的时候他根本就想不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在之前的播客聊过很多期播客的方法，聊过很多期应该怎么做，聊过很多期 SOP， 但是人在着急上头，你那个情绪被顶住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理智的思考。所以我是觉得不是不能急，因为你在一个大的公司里面你肯定有紧急的事情，
对，
紧急我们要去推动它，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结果。但是那个情绪一上头上来，你这个事情推也推不动，还会对 被催的人还有催的人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没错，我也是脑子里经过了你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反思之后，我就很想和你聊这期播客。你没发现就真的很有意义吗？就是催或者说效率本身是很好的事情，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去推进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工作中很好的品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是真的碰到什么无法掌控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先去调节一下自己，再去把它落到一个更加可推进的方向上。所以这种情绪本身我觉得还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那说到这里我就还得分类讨论，因为急分两种，一种是对自己急，一种是对别人急。你刚才说了你是对不可控的事情又很重要，主要是对别人着急，对吧？但我就是一个急急急大急人就是我从小急到大，我发现一些对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我自己急它很快就解决了。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只要发了作业，我不上厕所，不喝水，我甚至不回家，你知道吗？我一定要赶紧找一个教室把这些作业写完，然后我回家就要开开心心的看电视玩电脑或者玩游戏吃好吃的。我对于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我又能 push 我自己的，我就着急，而且我着急它是有用的。但是越来越长大，我们变成社会人了之后，社会化了之后，我发现我很多的着急就是你在一个流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和别人配合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你只能对自己着急。如果你对别人着急，企图把你的控制欲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而且会让原本就在推进中的东西它可能已经比较缓慢了更加的低效。那在这个时候着急就没有办法帮我们更好的去解决问题。但我在这里面就特别想和你讨论，你觉得着急的人是错的吗？换句话说，因为很多时候着急代表了他可能更有责任心，代表了他可能是一个更加高效率的人。或者你看急和这，现在大家说这人和急人，我觉得就是这和急的边界又在哪里呢？这他就是要做好各种各样的计划，对吧？我就是个这人。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分不清，我做计划就是我着急吗？你觉得他们两个之间能很好的区分吗？
哦，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非常可以。而且我真的有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如果一个公司完全没有人着急，
对呀、啊，
那也不行啊。
对啊，
那要是我真的不催，
那就被淘汰了。
他也不催，那万一这个会真没约上怎么办？
对，客户就跑了，
就还是得有人去催。但是在这个催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区分着急与效率，或者说着急与急呢？我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一下你的行动是在降低这件事情本身的不确定，还是你在宣泄某种焦虑。
嗯，
比如说还是回到约会这件事情，假设我是以我们刚刚聊到的一种非常理智平和，我去和他聊说我们公司的这样这类的事情节奏是怎么样，你需要约哪几个部门，你觉得在什么时候开会比较合适，这种方式去交流，就是在降低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把控到底能不能开上，需要哪些人，你能不能去解决这个事情，我在催动。但是如果我是在这个之外，我还在说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加速怎么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东西，就虽然我是用这样的措辞已经还是很温和了，因为我绝对不会骂人不会攻击，但是其实我还是宣泄了一点点我的焦虑，我在强调重要性，我在强调该有的某种节奏，这样其实就是有一点在宣泄焦虑或释放情绪，这个就是着急。所以效率是专注事情是不是你在降低不确定性，着急是在情绪上你对外有宣泄和输出。
其实效率更多的是我们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去贴近那个目标，你做的一切是加快或者让你自己的行为，你推动事情的结果更加的去接近目标。而着急我理解的是你只想在那里推，你使了很多力气，你也做功了，从物理学上讲你肯定无论是释放了真正的
能量，
对
情绪
能量，还是对自己内部攻击了，你用了很多劲儿，但是它对于目标于事无补。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在我，因为我们上一期不是聊裸辞嘛，也聊自媒体，我是一个还蛮着急的人。我之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来应对爱着急的上司吗？就是我比他还急，我的手比他还快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事情他要求我周三做完，我周二一定会做完，然后我可能会摸摸鱼，在他催我之前我一定能有100种方式给他一个交代，因为我怕被催。但是当我真的到了比如说自己一人公司，或者现在我也有同事团队有小伙伴，大家肯定是一起在做这个项目的，
没错。
而且刚才一姐也说到了，你是作为偏资本市场的部门，然后你要跨部门去协作，我们必须承认人没有办法全知全能。人越在什么时候会着急呢？就是在那个 对于你这个结果，对于你或者对于整个公司都很重要，但是你对于他做的具体的那个事儿没有把握度，或者你自己并没有那么清晰了解的事情，你是最着急的，因为你有恐惧。说实话，如果你很懂他们销售内部的流程，或者你对这些部门最一线的业务都手拿把掐，你心里有谱，你根本不会着急。
必须的。就假设我在销售那里真的干了一个月，就是我轮岗或者说我在提升自己，在我本职工作之外我去干一个月，我知道这些四个部门五个部门什么情况了，我就真的不着急，我就知道大家有节奏。正是因为这种真空的状态才会让人产生不安。
所以着急的本质啊，它的负能量，它的背后有焦虑也有恐惧，因为我们这一生都在消除模糊，消除迷茫。着急的那个事情对应的事情一定是你对它的这个掌控是模糊的。所以后来我也能理解催我们的那个人，他对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不了解不熟悉，他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模糊的。那回到刚才我在处理同事和小伙伴，我发现我最着急的是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有分工，当时可能他是需要一些对客户的沟通啊，或者一些流程的把控啊，或者是再到我当时完全不熟悉的一些视频制作或者音频剪辑的环节，我只能把我的想法，我的创业，我的 idea， 我的脚本全部都推给他。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块 MOG 就是得他去处理了。然后我们要约好一个时间，统一的给客户反馈或者给合作的伙伴反馈。我在发现在初期的时候，就是我把我的东西给他的那一个瞬间，我就是最着急的，因为我不了解。
哦，你不可控了。
对，就是我把我可控的东西做完了，他不可控了，那我肯定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去问一句。而且比如说我们约了这个东西是在12点的时候要上传，或者12点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个反馈，11点59了可能还没有，我从11点01分到11点59分就是屁股先坐下然后再站起来，然后绕着桌子踱步，我就干不了别的，其实就是一种模糊和不确定。但我现在越来越能做到，我真的觉得我要给自己鼓掌，就是我是一个这么着急的人，我对于自己也很着急。我最近的至少6-7个月的工作吧，除了一姐有的时候让我小急一下我再也没有在工作的场合去催或者被着急的被催过，无论是客户要我交的东西还是我们内部的协作。我发现有2点对于这种消除着急特别特别的重要。第一点就是你要对你所做的业务更加的了解和熟悉，当你大概的做到心里有数，或者说你从这个东西从未知变成你自己的熟适区熟练期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心里有数，你就更多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那件问题的事情上。第二点就是刚才一姐也无数次提到了，就是要沟通。可能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在星期1的时候把这个结果给客户反馈，或者我们要约一个会，我们约的是周日的晚上8点或者是周5的晚上8点要把这个东西交一个初稿来看一看，基本上现在都可以有，但有的时候没有。我发现有2点做得特别好，要不然就是在7点的时候我的同事小伙伴说红红可能不行，我现在遇到了 ABC 的问题，我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在8点给你了，那我们直接去解决问题就好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的沟通，可能他晚了他也没有给我汇报，我会说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对话，我们就直接把着急的这件事儿从被情绪推着走。我不会指责他，我说你肯定又去玩了，我管不到你，我看不到你，你这个东西都给我交不了，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这里必须要说一下，为什么对人家不这样，对于我就还这样呢？你从来没有这样耐心的哄过我说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困难，你要晚交吗？
但是我对你是比他们对更好的。这个小张也和我说过，他说你和所有的人，他因为他也听过我在电话会上或者我跟那个同事啊小朋友们都讲话嘛，有
非常体谅，
他们年龄比我小，你们两个比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后面会复盘，就是我可能对于亲近的人啊，就是你们那个细胞太小了，我有个过滤器，我的那个过滤器的那个眼儿，你们太小了，就渗到了我的那个安全区以内的那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一姐，你知道吗，一姐比如说我们两个约了一个8点，你给我啊，你当天都会给我，但是你可能不是8点，你承认吗？
那是很早的时
候，你可能
是
9点，
是
或者10点，或者我们说好的一件事情你真的就忘记了，因为它确实还没有到 deadline。我对于其他人，我自动我的大脑回路是他遇到困难了，我要去帮助他。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对你，或者是对我亲近的人，我对象，我就是委屈。
为什么不干？为什么没有及时交作业？
不是不干，我的委屈是 他忽视我，我不重要了，他要和我分家了，你知道吗？我就是开自我攻击，我先难受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算了，就是比如说他八点要告诉我的，然后我从八点过了就开始生气，然后我一定会这个气攒到十点了，我发一个小作文发给他，然后我就把手机弄成免打扰。所以我在这里诚挚的向为我自己发泄过情绪的这些亲密的朋友还有亲人们先道个歉，我还是会改的，你相信我吗？我
没有了，这属于是两位主播插科打诨的时间，但我确实已经感受到我们在磨合中间的变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逐渐建立了更多的信任和 SOP 之后，你对亲密的人的这种着急这种委屈也会消解很多。所以着急本身还是因为不可控，我们对不可控的接纳程度非常的低，不管是它引发了什么样的情绪，就是接受度很低。因为我们可以再想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件事情你发现是你做完之后最后交付出去的那个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你刚聊的是比如说我交一个创意或者我交一个什么作业，我开一个会，都是你开出去了，你发出去求了，有人接住了，大家协作嘛，最后 deliver 回来，最后我们再共同去完成一个会，这些都是流程可控的，所以其实理论上没有那么有必要着急。但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真的要去销售一个东西了，你写了本书，能卖多少，
天哪，
卖到一个节点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还有一些流程，假设你去融资，你能融多少，你把这个投资计划书发出去，谁来见你，谁来和你聊，什么时候能够融到什么样的钱，这些东西是你发求出去之后没有办法得到回应，没有办法及时回应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可以不着急，因为真的是完全不可控啊，要交给很多东西，我们只能努力去提高概率。在这样的事情下，是不是有可能大家反而没有那么着急？
这种心理我特别能理解。你刚才不是说去融资嘛，或者我这个东西销售多少，
它是个开放题。
那你再回到做自媒体而言，我今天能涨多少粉，我今天能有多少赞，它的数据，你这种东西是你着急没有用
的，急不来的，
你急不来的，你只能通过很多的一些我们说行为或者一些做法上的反思复盘或者迭代，或者你先去做看一些反馈，你不停的试不停的试再来得到。但是急性子它在结果上也会着急，比如说我现在要做自媒体了，我说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到十万粉，为什么我还没有到百万粉，为什么我发了这个就这么点赞，或者是我要销售一本书，为什么今天就一本都没有卖，或者是我要去融资，为什么今天一个投资人都没有见我，就这种急也是一种负能量呀。因为你除了急了并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更多的事情。
嗯，
这个就特别想去聊到我最近在践行的，包括你刚才说到什么急什么不急啊，如果你对于结果还有预期，你就很难戒掉你的着急。但是应对着急的做法是可以不一样的。我跟你说我对什么事儿是完全不着急的，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本身的结果没有任何预期，你对这个人没有期待，你对于他完成或者完不成没有任何期待的这些事情，你是完全不着急的。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学网球，我从去年夏天的时候开始学网球，我和我的一个学姐一起学网球，她后来说，她说红红啊，我真的不能和你一起学网球了，教练说你是她见过最佛的人，就是打不好也不会，人家打网球就是发了一个不太好的发球都会捶胸顿足，或者跟教练我要发不好没事儿，我去旁边玩会儿手机，或者我去喝口水，再或者是说我上那个课我们就一共就是15节课，我上到12节课，然后那个教练还有我的学姐再也没有见到我，我就不去了，我也没有觉得我半途而废。因为我从一开始在学网球这个事情，我只是想要去试一试，但是我对我要在什么时候学成什么样、打成什么样，我确实
无所谓
无所谓，
嗯，
所以我完全不着急。还有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练习的一个记忆啊，说是记忆我很不好意思，就是咖啡拉花。因为我不会在我的跑步号上面去发我一周的那种 vlog 嘛，然后 vlog 里面有一个我目前的观众喜闻乐见的环节，就是我每天早晨都在那里做咖啡，都要拉一个花。他说我就没有见过，已经做了半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还在那里拉的，就是他说我每次觉得你应该有进步了拉拉拉，结果拉了一坨大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还是在打奶泡，然后融合预融合，然后一提手，但是这个事情我始终拉不了。但是为什么我不急，就是拉不了就算了，如果我着急的话我怎么着也得去思考一下
怎么拉这花，
或者我迭代一下。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拉花它只是我的这个过程我享受到了，真的有没有拉出来它对我没有那么重要，对于这个结果我也完全是 O 不 OK 都行的，所以我一点也不着急。我可能还有半年呀、一年我可能还拉成这样， 但是一旦你对这个结果有了执念，你可能就会急，而且这个急往好了说你的进步会很快，但是往不好了会说它也有可能伤害到你。那你从反面来讲，就是我训练我跑步了，我当时在我真的想跑然后跑步上头的时候，当我有了自己想要跑进全程马拉松3个小时的目标的时候，我真的很急。但这个急呢有两种急，第一种急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那个急，就是你总想忽略过程去马上达到结果，但是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付出不了，你付出不了这么多你就达不到那个结果，那你能怎么办？你只能对自己急。我刚才的话只说了一半，就是我们对待别人不能急，但是我可以对自己急嘛，就是我逼自己小的时候很快写作业，对吧，我逼自己要很快的，就是别人比如说1个星期跑50公里，我1个星期要跑70公里，你对于自己急。那这种急有的时候它违背了一些规律，或者你并没有在它应该有的那个增长曲线上面去进步，那你就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着急写作业， 那我小学的成绩也一般，就是你一定会在急的过程中丧失掉一些对于质量的追求。那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因为我太急，我盲目的追求了速度，盲目的逼自己追求了跑量，我就受伤。所以这种急的负能量也是要去极力避免的。
哦，所以我听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俩的着急可能不太一样。我是真的还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聊的那种，对于像我们刚刚说的不重要的事情确实咱俩都不着急，对于我们稍微能控制的事情也完全不着急。我只会对又非常重要，我又真的是不知道规律，纯新的不知道怎么推进，但是 deadline 又摆在那里，我可能会着急。假设这个 deadline 没在那里，我自己发挥，我去推进，我去学习，我其实也不会着急。所以我着急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我一着急上头，你看我这不就抓着你聊播客了吗？我还要反思我在工作中不能带情绪。但是你刚提到了你的这种着急，我觉得背后有一种小小的那种贪，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是在急着说我要快点做完，你追求的是我做完而不是做这件事情本身。你看你拉花对吧，你拉花你不追求我要快点拉完，你就是追求我要拉得开心拉得舒服我就享受它，或者打网球我就是享受它我就试一下。但是但凡一件事情你碰上了你想要做完，你就会非常着急的把它做完，你追求的就是我要做完。
而且一姐，这就是我最近在反思的为什么不能急。因为我曾经不止在一次播客里面说过我是一个体验派，我说过我来这里，无论是来到这个世上，无论我们之前在大厂里面在轨道上，还是现在在旷野上，或者以后想要去很多的地方，我都是想要把这一程游戏玩好，把我的体验拉到极致。后来我为什么开始反思，越来越劝自己慢下来，不要那么着急，就是着急的它的这个负能量让我永远活不在当下。我发现当我接到这个活，接到这个作业，甚至再去吃一顿饭的时候，我都有一点点急，就是你总是想要去略过这个过程，去活在结果。但结果就是你既没有活在当下，你的那个结果和未来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就相当于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浪费了自己的体验。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相当于我举个很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不是要去 happy 的吃一顿晚餐吗？可能按照那种非常享受的点就是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录完播客随时几点录完随时我们就过去随时就吃，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对，但是我没想到的就是你会提前很久，你就说那我们是为了这个晚餐我们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播客的时间，你会把每时每分每秒提前告诉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确实会有一种小小的没有那么放松之感，就是哎呀，这吃饭不是非常非常松弛的一件事情吗？还要把几分钟定下来。但是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个意思。
我到这里要说一下，这个不是我急，这个反倒是我想要让一姐有个更好的体验。因为现在我和一姐是一个异地的状态，她在深圳，
异地恋
对，那她来北京我肯定是要招待她。我问了她要吃什么，她也会给一些小的要求，比如说她说她要吃辣的，那我就想呀，一姐要来到北京，她要吃辣的，还得是稍微有点特色的，不能是她在深圳那边吃到的。我是想了很久，选了一家餐厅，那家餐厅要排队，很难订。我还是找了人家的老板，给我们留了一个6点半的位子。老板说只能给你们留15分钟，如果晚了一点。我是想要把这顿饭体验做得尽可能的好一点，还是因为你去深圳了？你要是我们俩都在北京，我们溜溜达达的随便楼下吃一口什么都行，那这个体验也是很好的。所以你前半段说的是不对的，我并不着急这顿饭， 但是我后来又发现你没有猜中开头，但是你已经猜中了结局。对于这顿饭的安排我都是着急的，为什么？我又开始计划我明天的事情了。我明天约了我的跑步搭子跑步，他约我早晨7点在奥森见面。我说不行，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和我的好朋友吃晚饭，我们可能要聊天，吃的晚一点要聊天，我们明天8点行不行？他说不行，明天气温热。然后我刚才就有点着急，我说我怎么能让这个晚饭从6点半开始，在10点之前结束，我11点回家，12点睡觉，那个时间表又开始在我的大脑里算。我就感觉那我到底是活在了明天还是此刻当下呢？这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如果有听到这里的能了解我的这个，
我觉得会有人共情你的，
和我有共鸣的听友们大家可以留言，然后我们隔空的互相消解一下。但是这个急确实会让你对于当下现在的体验打折扣的。
没错，我觉得对我来讲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我们讨论这么久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对我来讲，我完全感受到了你的精心安排和挑选和餐厅等等等等。我唯一的那种一点点微小的不舒适，就是感觉具体哪一分钟做什么样的事情被你规定了，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规定了，所以你看假设有些变化你要重新调整时间，然后又规定了。
嗯，
我觉得我的不舒适是来自于我的每时每刻要被规定，但是你就非常习惯我的每时每刻要被规定。
对，
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背后就是一种着急和掌控？那假设这些时间不如你所愿呢，是不是还是会难受？那咱们最后的本质就是在于到底对无法掌控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时间，包括什么会议安排客观的规律，我们能不能更松弛一些，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不要求自己去更掌控时间或者说这个世界的规律。
我是觉得一姐总是想要去说服我，但是我反而是舒适的那个人。我早就想和你聊。一姐，你听说过斯多葛学派吗？
没有，你快给大家一起讨论分享一下。
斯多葛学派它其实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学派，有非常多的哲学家，就是斯多葛不是任何的一个人，它就是一种古希腊的学派，它会强调理性的快乐，就是说那种直接满足于口腹之欲的或者短暂的多巴胺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那种有节制的快乐，自主可控的快乐。他们很强调理性，而强调斯多葛学派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原则，就是区分生活中的可控与不可控，只把握生活中可控的事情，而不对生活中不可控的事情有任何一点点的精力和行为的干涉。因为刚才一姐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你会对于结果不可控的事情着急，对吧？
没错，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能掌控很多事情，就大家很多着急的东西我都不着急，因为我能掌控，但是我不能掌控我确实就会容易着急。
但是这种着急就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现在践行的斯多葛学派就是我所有的积极进取或者你看似我有点着急的那些事情，我都是想把我可控的那些领域把它做到极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什么东西，我今天给自己的安排我都非常的 J，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急，但是对于那些不可控的领域的话，这种急它反而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对抗或者一种妄念。就是我比如说今天我好好的把这个视频拍完了，我们好好的把这期播客录完了，那最后真的是怎么样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可控了。我现在能够学到的是一点都不着急。而且我还想举个例子，因为我现在在准备一场比较长距离的越野比赛，就是在今年的崇礼168我要去跑100公里。
哇哦，
我今天早晨的时候还在去训练。我对于我能够控制的事情，比如说我的训练安排，我已经有一个非常密密麻麻的课表了，我好舒适，我找了教练，我对我每天的恢复的时间，我对于每45分钟要吃多少胶，要吃多少盐丸，要吃多少电解质，这种小的这种可控，我超级超级的爽，就是它让我觉得好舒适。但是对于不可控的，就假设比赛那天的下不下雨，对吧？或者是说在我的那个组别有什么样的选手，我根本就不关心，因为它是我不可控的事情，我就完全不管了。所以我现在的情绪，我发现我可能除了对于亲近的人确实会有一些，你就把它当成我人性的弱点吧，会着急一些，我好像活得真的更佛一些，就是对于结果上的事情或者不可控或者这个事情我能做的做完了，我交给了他，他真的把这个事儿做砸了， 我可能也无所谓，因为
我们就去解决。
对，
对，
我们去解决，但是我不会对于我不可控的事情再多给他任何一点着急了。我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每天着急的事儿已经够多了，可能一个人着急的总量就那么多，我把我着急的总量都分在了我自己可控的这一块儿。那对于不可控，包括一姐说的一些有挑战的一些任务，你对于他的结局你会有一些焦虑，但是我可能没有多余的 token 分给他们了。
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是真听明白了，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聊到了你对于不可控的东西不着急，但是后来又说其实因为你着急的 token 已经用完了，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真的是只对自己着急，就是你的那些精确本身来讲并不是对我的，比如说固定时间不是对我的，
不是，
是对你自己的，
没关系，
是对你自己的。
对，
我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我刚刚想和你讨论的是什么吗？是当你对自己的时间精细到这些程度的时候，假设有外力还是打破它了，
嗯，
你会不舒服。
会，而且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聊到的很多次我们都提到过的反脆弱。
嗯，
像我这种急急急这这这的人，我的生活是脆弱的。为什么呢？其实反脆弱那本书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把我要去赶机场，然后呢我要从 A 市到 B 市，我要去坐这个飞机，如果你今天一天不安排那么多事情，你没有那么多控制和计划，我就是提前四个小时我就到机场了，你一定能赶上这个飞机。那一个脆弱的时间表是什么呢？是我今天8点到10点先开会，10点到11点然后再去吃个营养补剂，12点到13点我再开一个电话会，我再做一个锻炼，我就卡着那个时间去机场。那它的脆弱性是什么？只要发生一个意外或者万一，
就赶不上飞机，
你就赶不上飞机了，你的这个生活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那就是需要反脆弱了。
对，需要留一些冗余。
就是对这个，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去对抗着急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刚才一姐说到的冗余，我觉得你可以展开说一下，因为我的解决办法和你不一样。
对，但我觉得我们在聊这个之前，我还是想先给着急分个类。
嗯，
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很着急的，因为每一种情况还是不一样，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应对之策。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我觉得至少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我很主动的着急，我对外输出，就我着急了，我把这个情绪老是外包，老是去催，
转嫁给了你的同事或者合作伙伴。
没错，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小小的，我觉得是不算霸凌，但是是小暴力。第二种是我对自己着急，你自己总是催，稍微打破一下计划你又更着急，你就疯狂的 push 自己，这样也会让你
负能量，
让你自己不舒适。第三种我觉得就是被催，因为大家在工作中总是会被催。
没错，
那怎么样去不被这种被催影响，或者说是如果我一被催我就紧张，怎么去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舒适，
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我觉得都需要分别讨论一下。
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一姐，因为你主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因为你对于绝大多数事情只要你能控制你都不着急，
而且我是给很多冗余的那种。
对，你是给很多冗余，而且你永远很 nice。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的视角，就是为什么你开始意识到你着急，正是因为你之前不怎么着急，当你突然间急了一次，你才会发现它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变化，
对，
让你觉得你警铃大作了一下，你要去反思。所以在你说应对之道之前，我也想说一个我作为旁观者或者好朋友的视角。因为在之前，一姐之前有一份在大厂的工作，我理解还是一个组长的角色 team leader， 你可能对下面十几个你所谓的之前口里面的小朋友，而且我们在之前很多期播客里面都聊过，你是一个非常 nice 的领导，就是不仅是要帮他们解决工作上的事情，哪怕他有些情感上的事情，你也是很亲切的在和他们交流，你应该在那个时候没有急过。那是不是到了现在，你到了第二家公司，因为你扮演的角色更加的重要，你所承担的那个结果，它的成败的那个关键的变量也在变大，你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急就是你应受的，你应得的，因为你面临的这些责任，你也享受到了更加大的回报的预期和期望。所以我觉得这今天的这个小集我们聊得很好，因为未来让你急的事情还多着呢，我会觉得你会越来越有这些问题。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过去的事情相对能掌控，因为它还算相对标准化，而现在的每一天做的事情可能有50%是标准化的，还有50%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要第一次跨部门协作，我要去连接政府，我可能还要去做一些销售，做一下合资公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我更多的探索的过程中我碰到了更大的世界。那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从这个大厂直接转型到企业高管，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我原来都说我可适应了，我说不就是资本市场那些事儿吗？然后到今天我就发现我被狠狠打脸，这是因为我做的业务上的事情， 越来越多，但是原来咱们就是金融背景的，咱确实没有那样去做业务，就是我没有自己去谈十个合同，
把手弄脏，
对，然后去客户的工厂里泡个什么十天半个月，所以我对他们的节奏，很多事情的节奏我确实是不够清楚，所以才会引发我们这次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会着急。那我自己复盘下来反思下来，我觉得一个总结还是一个古语的智慧，我又要来了，红红一会儿又要说我那个上了年龄就是事缓则圆。
嗯，
真的就是这样，因为着急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情绪，就是凡事这个世界应该按照某种节奏，我还是有一种掌控欲，就是我会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高效，足够去了解，足够去推动，我就相对能掌控，我就希望还是在我的掌控下所有的事情发生，哪怕它的概率不是百分之百，那也是我推算过的。
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 SOP 提高每一步效率的人，但是现在这个话题变了，就是因为做的很多事情它是开放答案，它是开放命题，它不是一个 yes or no 的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必须要调整我的心态，就是心态上我一定不能着急，我要尊重世界客观的规律，比如说流程是什么样的，那么多个部门大家也有自己的事情，最好的情况肯定是你一呼百应，但是一呼百应背后的逻辑就是
大家都熟都做过，
是的，所以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动作上我可以着急可以催，但这个着急是不带情绪的，我就可以去讲截止时间，或者说交付标准，或者说当下的卡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解决，因为现在做了很多新的东西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我就要去定标准定时间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要缓的是什么，是我的情绪，我要不带情绪，或者说不去想啊，怎么大家又这么低效了，我就应该去解决问题，这样慢慢的去锻炼我的心态。我觉得经过那次反思，然后正好我们今天又聊了这一期播客，我觉得我的心态就会好很多，就是我要尊重所有的我没有一线实打实做过的事情的客观规律，我可以催，但是我不能带着情绪催，我可以催，但是我要去讲交付标准，去讲道理，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截止，然后再当我更熟悉各种新事物的流程之后，我要去定一个更高效的 SOP，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刚才一姐你聊的这个，我就脑海里先有一个画面，就是当你在描述你从之前相对比较舒适的，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偏金融，或者没有那么做一线业务的一个公司里面，到了现在的机器人大厂，你要去跑工厂，你要做一线的业务，所以你面临了很多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你有不适应。我就想到，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感冒吗？其实感冒和过敏就是你体内的白细胞或者你的那些抗原在保护你，当你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想要去进入到你的身体或者免疫系统，那白细胞或者抗原抗体它就得我要打战，
对，
我要打一战，打赢了你就赢了，但是打不赢就是你的那些所谓的着急或者你的不舒适，其实都是你在面临这种未知和变化的一种保卫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如果是从成长的路径来讲的话，证明你的人生的成长曲线或者你要去做的事情，你将来所要去得到的那些成就肯定是更高的。你说你要更多的去制定标准，或者行动可以急，心态不可以急。你知道我就是前两天，因为最近有那个视频播客嘛，然后有一期播客我记得是上了小宇宙的某一期编辑推荐，就是高能量的那个，我就想到了李翔在2025年泡泡玛特最高歌猛进高速增长的时候和王宁，就是泡泡玛特的
创始人
董事长的那个对谈，里面有一个点我真的就完全打到我了。王宁会说他在2025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不能急了，因为当时李翔问他，你对于泡泡玛特今年的很多的业务进展怎么看，他说可能在外界看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营收报表利润都很好看，是当时2025年的时候风头正盛的时候，但是他说我们今年也在探索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电影，比如说游戏，比如说线下，他还说到了线下乐园，线下的甜点，他说其实我们做的并不好。然后那当时李翔就问他说，那你不着急吗？你没有想过要去，因为他们张常有很多的现金，营收也很好，你直接收购一个过来直接发展就可以了。他说不要，他说我要尊重这个过程，我要让自己的这个能力长出来，而能力长出来的过程本身就是慢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公司，你会发现你越想要在你越高速增长的时候，你越要去切到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市场、未知的赛道，你可能就会遇到 越多的困难。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着急的话，会进一步推向你走向毁灭。我们要慢慢的等到那个能力去长出来，而能力的自然生长就像刚才一姐说的，要尊重客观规律。所以这个时候不着急真的是一种更加大的从企业层面的经营的智慧。我希望你将来的十年二十年慢慢的会成为企业家杨毅。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很多期的播客之前聊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从大厂出来换工作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酒店第一名连锁的 CEO。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还聊过这件事情，然后他当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非常欣赏你，但是你还年轻。就是其实你还年轻这件事情，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那种事缓则圆。因为我觉得着急的人他都是就像我这样的类似的这种着急的人，可能都是拼拼杀杀追求高效过的，然后到有一天你就发现纯靠你自己高效推动真的是没有用的，真的是要尊重规律，慢慢去积累更多的东西。
所以等我们上了年纪变成了老登，你会发现人越老他就越什么
慢，
品普洱练书法打坐
静心写字，
可能真到了那个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缓有缓的道。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不着急，因为你可能你的自然年龄还有我们经历的一些历练和经验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那下面就要我来分享了，因为我就还没到那个份儿上。我如果一姐的办公室的匾是事缓则圆，那我的这个小作坊的
冲冲冲冲
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小平爷爷说的效率就是生命。我还处于一个小小的自我实验的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刚才一姐说到了对于结果你要去尊重嘛，那我们再说到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你总是去催自己，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和我一样是个这人的话，我反而觉得在践行我们刚才说的斯多葛学派，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好舒适。因为这个学派它本身的最最想让人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人享受简单的快乐，它是以自我掌控而获得真正的幸福的。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斯多葛秩序它的时间的路径。我最近也在拍 vlog， 我发现我把我生活很多都是在按照这个秩序去进行实践的。比如说你从上到下，我们从认知层面，你就可以做一些认知的重构，就是我们认识到其实你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情绪是来自于你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人的一些看法，而不是事件的本身。就是我们可以用理性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我现在的境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对于很多的身边的人有那些执念，还是那件事情他不可控，这个人如果觉得他很 low 你没有办法和他对话，那他的成长环境是你没有办法可控的，你能做的就是不和他对话了，或者你去帮助他，你只能选择你可控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在可控的领域，比如说你的技能你的品格你的耐心，就需要去做意志力的训练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获得幸福的来源。那在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结果他人，我们就放下执念。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非常的强调习惯的养成，比如说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就是让你的每天过得整洁和有序，这就是我现在每天过的，我好舒适。我现在每天起床看手表，我的睡眠时间永远是优秀，我永远会在7:30醒来，我永远会在11:30上床。当然如果有外界入侵了我会不舒适，但是被打破之后我还让自己回到这种习惯的养成和规律的生活节奏，我会觉得我活在我自己可控的那个小船上面，外面风吹雨打我这个船内井井
岿然不动，
对，我这个船内井井有序，我就非常的快乐。
我特别想帮你总结一下，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表象上可能对于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来说是一样的，表象都是你每天很精细的去安排你的时间，因为你很 J 嘛，你是周一要把这一周安排好，而且每天几点到几点干什么你是规定的。但是你原来的这种规定或者说 J 或者说某种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完的着急，本质上是一种对抗焦虑，就是你一定要让生活被很多事情填满，不然可能会有一些空虚。但是现在你就是调整到 OK， 我不去焦虑，我也不去焦虑结果，我也不去焦虑这些我不可控的人和事，我只是专注在让我自己的时间有我自己掌控的这种自己的自律和平衡的状态。
我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外界现在 AI 变化太快了，整个的经济变化也太快了，我就感觉我就让自己回到那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个山顶洞人，我在里面凿我自己的铁钉，建我自己的船，外面下大雨什么的，这个船卖不卖得出去我真的已经佛了。可能这个也是要建立在一定的 经历、阅历、时间的过程中，我目前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让我每一天过得有序、舒适、平和。
相当于原来是火急火燎的着急，现在是自己的规律的节律。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背后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那种非常 push 自己的人，就要学会把情绪、着急的情绪抛开，而是专注在我应该在当下这个时间段，我希望我做自己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我养成什么样的习惯的这些方面的平静去追求，这样这个问题其实就能得到解决。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说第三种吧，就是你不急，别人急。应该怎么应对？他急任他急，我就不回你信息。
哎，对，这个我觉得我想先听一下红红怎么说。我觉得你是非常擅长应对这个问题的。
我非常擅长。
对，
而且我的应急就是我来告诉他怎么急，就是直接说，我会直给。我认为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保护，还有对于对方的一种尊重。因为每天找我的人太多了，就是比如说小到一件事情，他说哎，这个快递几点给你送，然后再有一些日常的工作，就说哎，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给我，再或者说是我目前没有把它排到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我被催了，我会一句话告诉他，我说我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也会告诉他我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处理，我会在什么时候给你。你还记不记得其实一姐，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位客户，他就是想让我们比较早的，因为我们在排一个排期嘛，就是在多少期的时候要给他这个东西，然后他也有点急，让我们给他提纲，我直接说这两期不能给你，我回得很快，我也不会让他等，但是我会在几号，比如说过了五一假期把这个东西给到你，这个就是我的应对之道。当然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有自主权了，
没错，
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如果我是在一个公司，我的领导很急，我没有办法，我躲不开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哦，这个我跟你的观点是有一点不那么一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你有主导权了，其实在公司是一样的，你能够去好好的回应别人的催，因为别人是火急火燎，可能他还甚至把焦虑外包给你了。如果你是有自己的节奏，不管你是一人 CEO 或者说带一个团队的小公司，还是你在和领导交往的过程中，如果你自己对业务足够的熟悉，你对 SOP 足够的了解充分，你足够的掌握这个节奏，你就可以去回应他这个节奏，并且告诉他没有问题，这样一般都没问题。
但如果我不了解，
如果你自己是刚开始做一个艺人公司，你没有接过商单，或者是你在公司你刚入职一年，或者说你
我老板催我了，
对，入职五年，但是你没有掌握工作的要领，那你被催你确实会特别着急。
我跟你说，那我没有想到应对之道，我当时为什么暴食，为什么那么胖，为什么有那种情绪上的很大的应激的状态，就是当时我小老板天天让我给他交报告，我感觉他就是在霸凌我，就是比如说这个报告他要给他的上级交，他的上级让他周三交，他就会和我说这个报告周二要，然后他周末去玩去了，我周末在那里疯狂的写。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是没有开智的，而且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当时就是我直接的上级，如果我不在这个报告周二给他，就还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为了避免他给我的这个伤害，我就只能任由他在催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在那，我要回去抱一抱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一姐，你快来给一些你的解法。
但是你说那个点是对的呀，就是你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就是你首先要对 SOP 足够了解。
那理论上就是说，从一个答应熬成贵人，当我还是答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业务的全貌，我也没有办法判断，那我只能先忍一忍。
对，因为那个是你不可控的事情，你对流程、升职、领导和你什么关系，他是不是能决定你的生死，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就变成了不可控，咱们就只能按照要求来。但是按照要求来不代表我要接纳他的这种情绪。
对，
就是事儿我可以急着干，我可以努力干，我可以加班干，但是情绪上我们还是要锻炼的稍微不受力一些。
特别对，就是不着力。就是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因为我们在之前很多期播客聊了职场，刚才一姐说的怎么去判断关键人，怎么去在你做的这个所谓的 dirty work 的时候多学一学流程，你的成长会很快，基本上也就一年半到两年，你一定可以知道这个人对你重不重要，或者这个事儿对你重不重要，你就有掌控权了。那在我们暂时没有掌控权的时候，我觉得保护我们自己也至少能够做到，让他的情绪，我们就是八个小时上班，你对我发疯，那是他自己损害了多少个神经细胞、脑细胞。我们把事儿做完，该下班下班，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我觉得如果真的有 PUA 或者变态的领导已经逼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了，你只需要告诉他，抱歉，我现在要睡觉了，你就不回了， 那是他急的事情，他跟他的大老板汇报，那是就轮不到咱们急了，咱们就把咱们拿的这个多少钱然后在这个时间上的活干了就行了。
对，或者如果他真的特别关键，那咱们就只能先忍耐到真的能够有主动权掌控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人，这个很关键的人，他是很 nice 的领导还是一个傻叉，对吧？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就只能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情绪上就不要受力。那到这里呢，我们也分析了各种着急，对外着急，对内着急和被着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解法。那到最后我还是要跟红红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你觉得着急真的是一种那么那么大的负能量吗？因为我们确实说了，着急的这种情绪伤人也伤己，还传达焦虑，还让人盲目。
其实急它当然会带来负能量，刚才我们拆解了，其实急本身它只是一种能量，没有正和负，但急背后的焦虑、恐惧、模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贪念，它肯定是不好的，它肯定会让我们离我们理想中的那个自己或者理想中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远。但如果你的急是充满了舒适的，是充满了期待的，是充满了希望的，它在客观上提高了你的效率，它在客观上带着你离你的那个目标更近了一点，那它就是一种就是正向的能量。我们不是小的时候老看那种武侠小说嘛，就说这个能量，这个气功，你要怎么用它，你要能驾驭得了，你就能练成绝世奇功，你要是练不好，你就走火入魔。所以它肯定是有正向和负向的两方面的。
对，然后这里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去辩证的讨论着急，如果我们的着急是那种想不劳而获的着急，就是我急于求成，我急于得到一个结果，但是我自己并不想干，那这种着急无论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非常强的负能量。但如果我们的着急真的是因为我想高效，我想使上劲儿，可能我还没有着到力，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妨我们也去辩证的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着急背后到底是什么，是我想进步，还是我想真正的去推动这个事情往前发展。如果是这样的更正向的更好的推力，我们就可以去消解着急的这个情绪，把这种焦虑摊开来看，把它背后的本质摊开来看，我们去用刚刚说的很多方法化解这种着急的情绪，把它变成一种助推力，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事情朝着更高效更进步的方向我去做。
对，就像一姐说的，急是一种能量，能量不会凭空的消失，它只能是被转化。所以如果你让这股急转化成了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了贪念，转化成了我们的消极，转化成了我们的愤怒、嫉妒或者恐惧，那它真的是我们要去消解或者对抗或者主动的去重视的。那如果这个急你去反思的时候会发现它变成了你的行动力，就是这个能量变成了让你在你的那个轨道上面推着小车往上走的力，我们把急很好的去转化了，那你不妨就生活在这种急的里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就像我们说的，你急的那个 token 是有限的，你现在的这条路上你想急你就急一点，总量是有限的，等你不急的时候你就慢一点，咱们最终都不急不徐的把自己人生这条路就走到哪是哪就完事儿了。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可能你已经知道怎么往前跑了，你只是真的很着急，不如我们就练习怎么样不着急的去抵达终点。
那一姐已经说的这么诗意了，我就说咱们练习着不着急的急，这句话的意思大家自己去品吧，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那以上就是毕不了业的第96期，希望大家不急不徐的把我们这期播客听完，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